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我们今天呢，继续入菩萨心论的第九品智慧品。昨天呢，本来是这个是属于昨天的那部分，但是昨天白天呢忙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本来说是就是睡觉前录，但是我们放那个一行禅师的纪录片以后呢，就是在后半段就睡着了，然后大家登出去了我都不知道，所以就是抱歉昨天没有能够就是按时间给大家发出来，所以那就反正既然是星期天，我星期六嘛，所以我就今天就反正没有太着急就发出来。之前呢我们在这个里面呢讲智慧品里面呢就开始讲到就是解脱需要智慧，然后就是说到智慧的时候需要了解就是世俗谛和圣义谛两种，一个是心识和心识的这种的对境二元的思维所产生的这种的心智，另外一个是说离于息论，离于这些概念的一种的直接的这种的觉知，正悟的这种的觉知。所以这个呢就是根据时间的当中呢就是主要凡圣两种人，或者是说就是哪怕是见解上面吧，不能说境界上面呢可能也有凡圣，但是见解上面呢就是一个是有见解没有这方面的见解的两种人。那有见解的人当中呢也分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过有部金部为师中观，在每一个层次里面又细分的话又就是不同的这种认知的层次见解的，然后个人修正的层次也不同，所以总的来说就是需要破这种实有的这种就是学说或者实有的这种的见解。所以说我们讲到就是所有的这些眼耳鼻舌身的对境，一些色声香味触这些部分，然后也讲到这种无常和就是刹那种种的。所以我们就是接下来就是持续说这个包括梦啊幻象啊这一类的，然后讲到说就是说佛为什么会在轮回世俗当中这种出现呢，这个跟就是讲到圣意若涅槃世俗悉轮回，则佛以轮回菩提行何用，这个是唯识宗这个给中观宗他们是相互发难时的这种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所以那在这个时候呢就讲到说其实就是中观宗里面讲的主要是就是诸法等性啊平等自性空啊轮涅无二啊本质上面来讲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性就是本自清净，所以涅槃当中我们之前说的也有这种自性涅槃呢就是本然清净。然后但是就是说从相上面来讲业缘就是没有断，需要依靠因缘。业缘未断的情况下呢就是轮回的这种幻象呢就不会消失。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幻象没有消失之前呢就是修持菩萨道修持菩提道修菩行菩萨道这些呢行菩提行菩萨行这些呢就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了解这种这是幻象，而且能够超越幻象这种方面。那从这个之前讲到佛为什么就是呢，佛当然他已经圆满了这种智慧然后我们之前讲到尽所有之如所有之尽所有之这些都圆满的这种的证悟 这样子，那不可能被各种的就是迷乱的思维，就是本来说就是生和利这两个彰显的，一个是清净了所有的这种的迷乱，所有的障碍，所以叫生。一就是彰显了所有的功德，所以叫僧。就是既然是已经没有这些各种的迷乱、各种的业的束缚，不会被动的就像凡夫众生一样投身在轮回流转的这种的情况不存在。所以佛是这种遍知一切的这种智慧，它具有这些种种的功德，以及在佛是色法而生的圆满，所以说在他利他的这种利他色身这种圆满的时候，具有这种无缘大慈通体大悲，或者是见空性发悲心，所以利他的这种誓愿功德，这些因缘成熟呢，就会实现在这个相对世界的现象当中呢，就是利益众生。所以佛在相对世界实现的时候，一方面好像是就是他生在金方王的太子呀，然后也就是娶太太呀，生儿子呀，然后就是学习这个十六计或者六十计的这种技艺啊，种种的，拜师这种学养的这些。另一方面呢，就是他本身就是佛，就是为来度化众生的。这个一个版本是说，类似于就小乘佛教里面讲的，他不是他。本来是个凡人，最后修得成就圆满这种。还有一种是像大乘一样，他本来就是觉者，但是在世间呢就做一种示现。所以说他怎么讲呢，就是在众生面前就是示现。那在这个上面呢，同时讲到就是他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在小乘佛教也讲嘛，就是走七步全部都生莲花呀，梦见的时候就是一个像啊，来就是诞生的时候呢，就好像就是母亲做的白象的梦境，然后也甚至幼类这个出生呢，以及就是证悟以后有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神通啊，就是包括就是去这个天界度化自己的母亲呢，为母亲说法呀。所以这样讲的时候，他又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的这种视线，他是一这种就身上有光，头上有肉髻所以这样的一个视线。所以这个呢，就是一般我们来讲就是在这里面说，若诸缘若未绝，纵患亦不灭，诸缘若断绝，苏中亦不生。所以如果是说这些因缘未断的，本身现象世界的这种因缘虽然本质如幻，但是说这些幻化的这些因缘也会持续下去。所以说这种种种的实现呢，这些也是如此因缘接续的这种愿力摄受这样子的一些显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佛陀经常在佛法当中讲的诸法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然后彼法因缘尽，释迦沙门说不论相对现象当中的一切呢，诸法呢，就是一切相对的世界的这些显现呢，的一些法呢，就是依赖缘起。所以我们修道的时候也是要依赖缘起。所以说说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就是从因上着手。那我们一般来讲就进取因，那就很多因，但是意思说还有就是具身缘呢，进取因的话，像那个根本的这种的像一个种子一样，这个然后就是具身的缘呢，就像其他的跟这个种子相应的这种的缘助缘。那这些就是圆满因缘这两个具足的时候呢，就是它就会成熟。所以修道当中也是如此，它过去当中比如说像弥勒和世亲菩萨，他们是两兄弟嘛， 但是说弥勒菩萨的修道，修大乘的佛法，修行十二年无住，就是我说的是无住，无住和无住菩萨和世亲菩萨，所以修习十二年，然后再见到本尊，见到弥勒菩萨，所以这种的缘分，所以就是世亲菩萨呢，就是也是缘分不同，虽然是一个母亲的孩子一起养的，但是他就是开始学习小乘，甚至就是诽谤大乘，最后又在他的这哥哥无住菩萨的这种影响下呢，就是发愿，就是护持这种大乘。开始的时候就断舍自疗，但是他长兄呢就说，你用这个舌头过去诽谤过佛教，诽谤过大乘佛教，但是今天一样，你不需要就是断舌来就悔过，而是可以用这个舌头来就是说大乘的法，然后来护持和弥补这个罪过。所以这样子呢，他就是修行的时候，一个是有这种的根器，就是亲见本尊，另外一个呢就是甚至前期有做过这种诽谤，后来再成为大乘的这种修行者，了不起的修行者。但是如果做辩论呢，这时候呢就是世亲菩萨呢非常的有这种才学，有口才，所以无住菩萨呢就是跟他辩论的话，可能比无住菩萨是就是一般来讲就是一个是理上的校正理正的这种，还有一种是就是实修带来的一种的境界的感染吧，就是境界的感染的话呢，无住菩萨就是很有这种大成就者这种的。所以这个是他讲的口才上面或者辩论上面很细微的思维上面的世亲菩萨更好。那这个就是说问无住菩萨，因为无住菩萨境界更高嘛。我这个是什么样的因缘呢？他就讲说，这个是因为你过去就是曾就是转世为很多的这种大班智达当中呢，学到很多学问，所以你有这方面的辩才。所以不论如何，就这种的意思是说，就是一个凡夫的人，如果想要修行的话，他需要借这种自利和他利两种。自利的话，你本身具有这种自信涅槃的这种本具佛性呢。然后他利的话，需要这种三宝的因缘呢，上师这种呢，然后使你就是修行文思修戒定慧不断成熟。所以说一般是就是本来就这种的潜在的基础，这个上面也有，这个因上面也有差别，但是助缘上面呢也有差别。但是如果因大家都有的，就是说一样的因，比如说从深层来讲都是一样的因，都有自信涅槃平等清净。但是另外一些就是说暂时的就是因缘上面有差别，过去种的因啊这些上面的不同，现在先前的某一些缘分的果这些不同。但是主要是透过借他力啊，借这种的就是具身缘，然后成熟自力进取因，这个让它成熟。然后不是有说这个称佛之因如来藏，说称佛之缘善知识，所以类似的这种的。所以说主要是我们是需要讲到的是说诸缘若决断，就是俗中也不生。这个部分就是世俗当中的本身显现是没错，是幻现的，但是幻现需要因缘，所以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如果是这个法呢，如果你某一种现象要灭止，包括贪嗔痴，包括就是什么样增长这种善根，显出障碍这些时候呢，就是要从因上面去下手。这个因缘不在的时候呢，那就这个果报也不会成熟。就是这样子，所以俗中也不生。然后之后是这种破唯识宗，就是分别的来破这个唯识宗。第一个是说破这种唯识宗里面讲到的就是外境就是外心外无物这种的就是观点。然后说识乱，这是唯识宗就提的一个发问，就是乱识若也无，何以是以何缘幻境。就是提的这么一个问题，说 如果乱识，如果心内心的这个一心识呢，如果这个说心不存在，或者是说内在的这种内在的这个唯识宗里面，基本上也有很多分很一些个这种见解层次，但是有一些呢，就是讲到说，就是如果一切法无自性，如果从中观宗的这个角度来讲，连迷乱的这种的意识也不存在，那么就是用什么样的这种基础和依靠，或者是去圆取这个幻境？那如果心不存在，那幻境你怎么样去认知这个幻境，或者是怎么样去就是从这个角度圆依和圆幻境，这就是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对啊，就是说本来无根的话呢，你就说枝叶怎么去谈起怎么样跟枝叶发生的这种的关联一样，用从这个角度好像就是这么样讲了一下。然后这时候呢，中观的反驳是说，如果唯识宗就是不许幻外在，就是不许幻虚幻的外境，那心识又缘何所缘什么样的因缘，然后依据什么样的这种的立足点呢？就是心识有何所缘境？所以说这是心识呢，就是他依靠什么而去判定？因为就是说心识和外心识的对境，应该他们两个就是如果从对立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相互彼此存在。如果不存在左，就不存在右，就是不存在上，不存在下，如果是它是一种这种的状态，所以说，就要从这种的观点去了解。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种方法，一般就是有归谬的这种的方法。首先呢，假设某一个命题成立，然后推导出这个他们的矛盾，然后不符合事实或者是荒谬，不会被人接受的一个结果，就是然后来下结论说某个命题不成立，这种的做法。还有一些就是像类似于三段论一样的，还有就是比如说两个有效的命题，然后做前提，然后导出这个符合逻辑的这种的结论，就是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这种的，还有一些是定言，就这类的。所以，这个里面的，一般来讲就是，这种的，方式。所以这个里面的回答呢，就是用他的方式来回给他做回应，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所缘，我看啊，这上面说所缘意实境，镜像即心体，这个就是唯识宗的一个回答。这个我们看一下啊，所以就是说，唯识宗的这个观点里面呢，讲到说，如果前面就是抓住这个唯识宗的这种破绽一样，说如果说心不存在，那就是心的对境怎么去辨别，怎么去认知，怎么去依据什么来认知这个对境呢？像中观宗一样说的是说，如果你不承许就是心外无物，就是一切外在的都不存在的话，那怎么去了解这个心识的这种立足点，或者是就是认知的时候都是二元吗？如果没有一元的话，怎么去认知另一元呢？这种的，就是然后讲到说这个唯识宗的回答，所缘意识境，就是说对境他并没有说这个就是当然不真不是实有，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就是。静在哪里呢？静在心里面，就是心外无物，或者是万法唯心，就是现象由心生，就是心动，不是什么就是风动一样，就是全部都是一心的。那一心的话呢，就提到说， 诗的这种的里面呢有过去因形成的这种的习气，意识当中的习气，这些习气投射的时候呢，就是这些显现外境的这种这种境遇，这个就像有点像我们在说常常说的，一个方面是心投射于外所以产生的这种的景象，所以它就是说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个对境，而是心的对境，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对境二元是心对心的一个二元，而不是心对这个外在的实境的一个二元，是心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些一些观点呢，就是说在不同的这些对或幻就幻境，就后面讲到的幻境若即心，何者见何者，就这种的方式来破这种唯识宗的，就是就是完全没有的外境的这个观念，就是中观宗来讲的话，就是幻化显现的，幻化显现的这些呢，当然我们看到说幻化显现的这些经有研究呢，就很细致入微，以后也能够有了解到，就是讲到就是一切法或者是诸法的现象的本质，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推，万法归心这样也可以推。但是一方面是就如果从境上面去分析观察，最后就是无所得这个在其他的一些现代的这种的教育当中也会有嘛，就比如说西方科学家和佛教之间的一些对话里面也经常有这个领域。但是如果西方科学家或者因为言辞或者翻译的这种用语和文化的习惯，如果把它纯粹说成是幻象，好像就是对他们来讲是虚无的这种的幻象，就不存在的物理世界的这种的，这样讲的话他们可能是不能接受的，就是幻象是存在，幻象意识就是对幻象的理解的这种不同吧，因为可能是东西方的这种的差别。所以说物理世界的这种的认知这种的经验这个也可以从就是这是为什么藏传的一些大德他们在说，就是现在的人如果因为大家知识结构的这种习惯和教育的这种经历不同，如果你想了解某一种程度的低层次的一种空性的话，你可以经过就是学习物理学相对论啊，想学习这种什么量子力学呀，尤其是量子力学，主要是说这个世界对我们平常人的这种的认知呢观念来说就是很陌生的，就是真正的细微的世界来讲，就是我现在不是需要信仰或者是不是学佛的，但是他们的研究也是如此。就是科学上面也认为，就是我们每天的这种生活的经验就是它的本质是如幻的，就是我们以前讲过嘛，就是观察者的引入改变就是局面，改变显现的方式。所以说客观世界的某一种的原来认为的一种实有的存在，这个受到这个就是量子力学这种科学的一种的挑战。所以这个那在中观宗的这些见解里面呢，他并没有完全否认说就是只是说无自信而已，并没有否定这个显现。所以这样中观唯识宗里面说心外无物没有任何显现的时候，这个提出这个挑战，就是说幻象这种的显现是有的，显现是存在的。所以显现的这个层次里面，因为我们之前讲颠倒的世俗和正世俗一样，在中正世俗来讲的话就是一切物理的研究啊分析啊这种认知经验范围，就是说就是相对在世俗的层面是成立的。比如说我们当然就是宇宙当中的时空的不一样的情况下，可能很多物理的定理也不一样的，但是就是相对的这些定理是存在的，所以就说它是有效的对他们的研究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呢避免了某一种的就是走向某一个极端啊这种的概念。所以但是科学的这些角度的一牵来讲，就是它是在知的这个实的这个范围里面， 只研究这种，尤其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没有细微到这个什么啊阿赖耶识呀这些上面，就是没有二谛的这些观念嘛。然后就是身意地世俗地，并没有说就是细微的常识这些方面呢，因为就个人没有修行的话，可能就是很难就是有把它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主题来去就是作为陈塘公祠一样，就是用现有的科学的这种方法，很难研究心，因为心是通过心识本身去了解这一个层次。所以说他们一般的科学家的这种做法是说应该就是所有的学习的这种就是第六识的对境，就是不能够，他们应该是在这种我们的这种经验或者概念的之内可以研究的对象一样去看。所以第六识就是主要就是从这个，就是不能独立于这个我们的经验和这种二元的这种的分别或者是分别概念的这种的局面之外的话，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说尽管科学的这种的理论啊这些可以被在世俗地上面是在某一些层次上面是成立的，但是没有办法达到深意地的这些见解，因为它不是一个思维某个东西或者是一个对境这样产生的。所以说这个层次，我看因为时间可能差不多，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说幻境若即心，何者见何者。如果说这些幻境呢，就是就像那个唯识宗讲的一样，心它自己就是即使它的这种对境也是显现外境的这种的因缘，就是由心来的，心的投射而产生的。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中观宗的这个回答，如果说幻境就是心是本身是自己的幻境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它就变成就是和就是类似于没有办法跟外在的对境产生任何就是直接的描述，而只是说心识。那心识呢，就是用了这种的方式破持。所以说心识如果说无自信这样子的话，幻境当中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投射这些幻象也不存在，那怎么去知道就是幻境本身，就是心识当中，如果我们说就阿赖耶识当中有藏识，当中有这个幻境将来就是在特定的时候迸发出来的这种对境，但是说这些也有，就是阿赖耶识毕竟也是这种就是吸取过去或者是在某一个时刻不断的积累的一个过程嘛，那就是全部是一个不依赖外境的一个内循环吗？那难道是这种的意思？所以说所以从中观宗的这个回答是说否定这种的，就是外境全部没有外境心外无物的这些观念，然后只是心幻境呢，只是心就是心好像就是我看心的本体，还是就是这个里面讲的，它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吧，我看一下。就是所就是所缘若无虚。所以这里面就是心识所缘并非实在的外境，一切镜像即是心识本身。如果这是之后的中观宗，就是如果幻境即是心识本身，那么由谁看见由谁看见谁，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既是认知的心，同时又是认知的对境，那这个就是我们说永远找不到这个心。你如果再找到境，就觉得就变成很奇怪。所以后面的这一句，就是以境来破，就是这个观念，就是上面是一种离证来破，下面是用引经据典来破，就是世间，世间主也言，心不自见心，犹如刀锋，刀剑锋不能自割自，这个部分。所以说，世间唯一的护主佛陀来讲，就是在《宝积经》当中说，自心不能见自心，就是自己的心不能真正的就见到自己。如果你找到心的话，其实就是问题很大的。如果你找到一个心，然后你找不到心，但是能找到一个境，境是就是心体实有。这里面主要是破这个就是实有论，就包括心的这种实有。这有点像刀子，用刀锋不能割自己的刀刃，一样，就或者是指头尖是最靠外的，它不能就是靠触到，感觉到被自己的指头所触到，或者是用这些例子呢，就是说明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些呢，就是各个宗的一些见解上面稍许就是有不同的这些观点，所以在就是相对的心识的这种修行的层次，我们说自明自知呀，这些里面讲的跟我们说实有的有一个心识是实有的，阿赖耶识是实有的，这些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的主要是破阿赖耶识的这种实有的这些观念。但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就是就是自明自证啊，就是有相对的在明眼当中的这种有一个就是内心呢、就是觉察呀，这样当然可以，就是这个不是他的这个意图所在分析。所以我们呢今天可能时间有点超了，今天到这里。扎西德勒，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